创世纪38章15节到30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义父。他密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之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么？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人、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作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人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了去，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义父他玛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人，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太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太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那红线攥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中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谢拉。
谢谢。好，我们从这个地方一看到 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说，哇，怎么这么乱哈、哦？那个还感恩现在那个一夫一妻就挺好的了哈、哦，以前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哈、哦，怎么还要那个哥哥死了，那个弟弟还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当时的习俗哈、哦，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地方37章和39章哦，在谈耶稣非常好的这个榜样出来，怎么中间又掺杂了这个看起来好像很乱七八糟的事情哦？到底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哈、哦？我们来看他们到底什么叫做有义哈、哦？所以第二件事件，他说犹大承认他玛比他更为有义哈。哦，那到底这个有益在哪一些方面、哦、我们等一下会照着这个里面去谈、哦、然后第三个的问题是这个生双胞胎到底中间 又夹杂这个双胞胎有什么意义、哦、从今天第十五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他自己做可以、哦、他的媳妇一做的时候就抓出去 烧掉、哦，看到这个犹大、哦、看到人的这个缺点的话，哇，要烧掉、哦、烧死他、哦、然后自己的话就隐瞒、哦、我们看到他嘛，他自己知道他如果做这些事情，他可能也会面临这个被烧掉的这种危险、哦、生命的危险、哦、所以他就看，你看他就、为自己找了这个找了一个方法能够脱离这个被烧的这个危险、啊、而且也很奇怪、啊、他到了那个地方，竟然他的公公就上来了， 别人没有上来，倒是他公公 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很神奇的地方、哦为什么公公 就被引诱到了，没不是其他人、哦、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说他怀了孕，他要了公公的那个印袋子和很个人的这些东西、哦、所以这个他是知道怎么样保护他自己、哦、那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为他自己的先生留后，因为他这个在当时的话，这是一个女人她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尤其是失掉了丈夫了以后，她所最需要的事情，她就不计代价的、哦、然后来做她该做的一些事情、哦、然后后来这个犹大呢，那个就要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个女人那边手里拿回当头、哦、然后他问那个地方的人说，哎，这个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哦、这个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它的翻译、哦、如果你看一下它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 shrine prostitute， 开始的时候前面他说他是妓女，后来呢这个意思就是妙妓、哦、第二十三节他讲说任凭他拿去吧，他说找不到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如果继续再找下去人家就问说你为什么找他干嘛，然后最后就把自己的那个这个做丑事就彰显出来，所以他就算以为隐瞒的事情，他这样子有智慧隐瞒的事情不会抖出来，没有想到就最后就抖出来了，所以犹大在这个地方承认他比我更有义，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他骗这个他玛说等示拉长大了再给他，其实他是觉得他可能是会把他的再小的儿子也克死、哦、这个是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带教导好自己的小孩、哦、以至于神处罚、哦、结果他把这一些责任推给他玛、哦、然而他还是悔改了、哦、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哦、所以他也悔改了，知道自己错，知道人家比他更有义、哦、更有义的人他都要把他烧死了、哦、那碰到自己的话舍不得烧了、哦、舍不得烧自己了、哦、然而他也站出来承认了，站出来来肯定、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做错了他的认罪悔改，最后他那个生双胞胎的时候生产的那个收生婆说把红线穿在那个第一个手伸出来的那个头身，他说这个是头身的那个叫做这个叫做谢拉，然后然而那个法勒斯呢就是冲出来，所以这个冲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叫做哥哥，他哥哥生出来了，那个第一个头伸的好像就是手伸出来又拉回去，然后哥哥生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到底生双胞胎这个地方为什么又突然就在这里面最后讲出这件事情来，我们看到这个法勒斯后来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先祖，看样子是神是拣选这个冲出来的这个法勒斯成为先耶稣的这个跟耶稣有关系的。
这个塔玛是很真实的故事啊，一个活生生的啊，在某些方面他跟这个雅各很像啊，雅各就是拼命要得那个祝福啊，不择手段欺骗他父亲，欺骗他哥哥哈，就是要得那个祝福，他看得很执着哈，他认准这个目标他就一定要达到哈，所以雅各是这样啊，他玛也是这样，你看他玛做的这些事情哈，中间存在很多的偶然的因素，他最后能够借着一次跟犹大同寝就能怀孕生子啊，这当中你看看他脱下这个寡妇的衣服啊，那别人家里人肯定都看到了他要做什么哈，他能够勇敢的哈，不惧怕人言， 走出去啊，走在路上哈、啊，不光是犹大一个人看见他呀，好多人都会看到他。那看到这种装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妓女，对不对？不是说他想去做妓女，因为他不是要去做妓女，他只是他的目标只是要得着这个犹大啊的关注。那十五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但他那种装束，人一看就会解读成说他是妓女，不光犹大一个人呢。二十四节，这些人知道他怀孕之后，他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大家都觉得是他做妓女，虽然这不是他的初衷，但是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自己应该知道哈、啊，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妓女。然后呢，好多人看见他，怎么能够确保说就是犹大来找他呢？那别人也有可能来找他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哈、啊。而且这个他跟犹大去讲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确定犹大一定会把他的当头给他呢？他不是要山羊羔，对不对？山羊羔不是他所要的啊，他不是要那个钱财啊。然后后来送山羊羔的时候，他也没有心去要这个山羊羔，他要的是那个印、那个袋子和那个杖，作为凭据，要证明说，哎，这个将来这个要生的孩子是犹大的孩子啊。所以印啊，袋子代表说这个印不是偷来的哈、啊。这个印是这个印的主人送给他的啊，所以不是把这个袋子剪断把这个印偷来，不是啊，所以要了印还要要袋子，要了袋子还有个账啊，这是三重的这个证明，说明这个主人到底是谁。所以这个他玛他做这件事情很多的风险在里面，很多的偶然因素，而且一次他就怀孕。所以这个背后你就知道，这些偶然凑在一起你就知道哈、啊，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了啊。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这么多的偶然放在一起哈、啊，显然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出于上帝的安排。那他玛这么的勇敢，冒了这么多的风险，而且他是冒死哦。一旦这些事情不成，他有可能会被打死，会被烧死的啊。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凭着这么强烈的勇气，他到底要争取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犹大家生子立后。他不是为了得钱财啊，他回到父亲家，他有机会改嫁的，对不对？我想这也是犹大安排他回父亲家守寡的原因啊。犹大心里有小算盘的哈、啊，我不主动提出来啊，如果这个年轻的寡妇熬不住了哈、啊，他决定要改嫁了。好，那就自然就解除跟他的关系了哈，施拉也不用冒那个他两个哥哥的风险了哈。我想这可能是犹大让他回父亲家守寡的原因。但是呢，没有想到他嘛，就是执着，就是等。他有很多的困难，如果这个犹大不把施拉给他的，这个他嘛的境界是很尴尬的哈。他又不要去改嫁，然后这个当娶她的人又不娶她，那个在那种社会环境当中，她的生存都会出问题的。但是呢，他玛竟然不顾一切的哈，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犹大家借着他要生子立后啊。那解读这件事情，当然圣经没有直接讲了哈，大部分人的解读就是说，他玛很尽责。他既然是嫁给了尔啊，就要为尔生子立后。那尔不行，就是借着俄男啊，所以犹大当初是直接跟俄男锁，说明他玛那边已经不成问题了哈、啊。那只要俄男愿意，他玛是完全愿意的哈、啊。那这件事情不成之后呢，他又在等示拉。那示拉看来不能嫁给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去找犹大。所以这背后呢，体现出他玛的忠心啊，对这个家庭的忠心，他就是要尽他作为媳妇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更能够表现出他玛信心的这个可能的动机，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应许的相信。他嫁到这个犹大家哈、啊，他一定听说过亚伯拉罕身上发生的事情，以撒身上发生的事情，雅各身上发生的事情啊。神如何跟他们来往，神如何赐福他们，如何给他们应许，要借着他这个家族 跟迦南地所有其他的家族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要祝福这个家族，要借着这个家族生出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后裔，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要赐给大福给他们家啊。我相信他玛是一定是听说过这些事情啊。那如果他像拉合、像路德一样啊，能够对耶和华产生这样一种的信心，相信神的话一定应许，而且他自己愿意参与在其中，他如果是带着这种动机去做这件事情，就体现出他对上帝的相信，对上帝话语的相信，对上帝的应许的承诺啊，有这样强烈的信心，他才不顾一切的冒着各种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他信心的表现。那当然这个动机是我们猜的啊，如果这样去想的话，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啊，她会被摆在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第一个女人啊。后面的路德就是哈，她已经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盼望了，对不对呀？就一个寡妇婆婆，她也是寡妇哈。她如果回到父亲家，她的生活改嫁，她可以活得更好哈。但是她没有啊，她凭着信心跟着这个拿阿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跟你一起死在哪里哈。哎，蒙了神的悦纳哈，他就成了大卫的曾祖母，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被列在家谱当中。后来的拉合也是哦，全城的人都灭了，但是拉合和拉合的一家得了拯救，就是因为拉合相信耶和华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事啊，他听见了，他相信，他愿意跟随，不想跟同城的人一起灭亡。他就冒着风险去保护那个探子啊，因此蒙了神的喜悦啊。他后来也嫁给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中的一位啊，因此他被留在家谱当中哈。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想哈，他玛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凭着信心啊得了神的喜悦啊。所以这个第26节哈，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啊。当然是说这个他玛更比犹大更守规矩哦，犹大是想破坏这个规矩，但是他玛一直相信，一直跟随哈，犹大以为他是妓女，但是他发觉原来这个他玛并不是要做妓女啊，他不是为了生活上的好处，他是为了生子立后。那这个义啊，常常是跟人的信心连在一起的啊，我们说因信称义啊。这个义的后面是代表着他玛的信心，所以犹大在这里哈，突然认出哈，原来他玛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他的信心哈，所以才称他为义哈。
等一下可能要请那个 Cindy 哦，帮我补充，因为 Cindy 昨天强调昨天他一直不懂，回家之后呢，他又重新再听了录音，他领悟到了牧师所强调的他玛的这个个性，这个行为啊。那我只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看到这一段啊，因为牧师点出来啊，我们也是讨论哈，很奇怪，这个好像八竿子打不到的事情哈，穿穿插在这里。可是我们看到第38章的第一节开始啊，他下去，然后我们看到最后38章最后一节。谢拉在犹太文是有上升的意思，所以一个是下去，灵命的下去，最后神的干预变成了这个家族的拯救哈，所以阿们真的很感恩啊。然后这整一段我都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啊，我们讨论到犹大灵性的怎么走下坡，每一个章节都提到了啊。第一节离开他弟兄下去，第二节与迦南人通婚，第七节第十节他的下一代开始行恶，然后第十一节他口是心非，他嫁祸，他认为自己不知道反省，他把他归罪在他玛，然后第十六节他被诱惑了，然后二十一节他掩饰自己的罪，23节他死要面子，24节他假冒为善啊。可是我们真正看到是26节，他比我更有义。 他不再与他同情，真的是很棒。他因为人最要的最特别是男人哦，男人女人都一样，都是要面子，能够承认他比我更有义。感恩啊，感恩这个这个犹大的转折，为什么神的恩典就彰显出来了？所以真的是看到哈，牧师刚刚讲的偶然哈，很多的偶然放在一起，这就是彰显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两个章节又是很奇怪，三十二九三十，他生就生呗，为什么要生双胞胎就生双胞胎呀？怎么搞的？特别注明说这个抢得出来呢？所以我们好像是又看到神的干预啊，不是说拉玛他要生就生啊，不是拉玛说他的肚子里面头胎第一个第二个中间谁出来，这是神定的啊，神不是说我们就说神有神的干预啊。那我们也看到真的是我们罪在哪里啊，罪在哪里显得多，恩典就显得多。可是我们真的不是自己的义哈，来得到的恩典。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就是说起码我自己知道啊，我是因为没有义，所以我需要神哈给我这样子白白的恩典。那我们请 Cindy 讲一下他自己的转折好不好，转折我觉得很棒。他从昨天到今天研究出来拉玛的转折，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牧师所讲的差不多了。昨天在小组里面根本都不能够分享了，因为这一章乱七八糟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不太好啊，就是在这样想了，不懂得怎么样去看才好啊。后来呢都是要再重新再读一篇，再重新再听录音，再听一听其他牧师怎么样讲啊。哎，就很感谢主啊，就真的明白了，在这个三十八章里面有三个男人主角，有三个男人呢、啊、哈，长子呢，第二个儿子跟这个犹大，跟一个女人，就是三男一女呢哈，这三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孩子呢，就是神不喜悦他呢，看到觉得他所做的都是恶事嘛，应该就是他的行为呢。第二个儿子更糟糕了，他的心肠啊，本来就是不想这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就会归给哥哥嘛，他就不想这样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都是这样的，他心肠都是不好呢哈、啊。如果他不跟他妈有生孩子的时候呢，那这个犹大族怎么办呢哈、啊？就是没有后裔了。他的神就是看到他的心肠也不好了，也要他死了。哎，这个犹大，后来呢，他叫这个他妈了回他自己的家了。其实他就也是骗他妈的，看到这些家族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都是喜欢骗人的。这个犹大也不例外，也是这样的去做，就骗了那个他妈回去他的夫家呢哈。这个他妈呢，真的看到他是对这个犹大族是多么的忠心啊！他经过两个所谓的丈夫啊，这其实哎呀，一般女人呢、啊、都已经心灰意冷了，应该这样讲啊哈。两个丈夫都这样的，但是他回到他的夫家的时候，他还是挂念着这个犹大家族，一定要为这个家族留一个后裔。所以他就想出这个方法，当然神也是给他这个容许他这样去做了，然后才可以留这个后裔。就是看到这个他妈他的忠心，还有对比犹大他看到这个原来是他 他的师父，他后来发觉这个原来他是他的师父，不是这个妓女的时候，他马上悔改。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他马上就说他妈比他更有意，看到他马上的悔改，神真的对他非常的喜悦，所以就把这个犹大的支派成为将来拯救我们君王出来的一个支派。我想如果犹大没有这样悔改的时候呢，神一定不会喜悦。但是神真的喜悦这个犹大，马上他就悔改了，不是说等一下我又要在想怎么样去骗他嘛，或者是有做其他的事情，他马上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马上悔改。神真的是这个最喜悦的时候，所以就把这个犹大的支派成为我们救主的君王的出来的一个支派。
我在我们小组分享，我就是感觉就是说他妈这个人特别伟大哈，因为他等于是你看就像牧师讲的，他花尽了心思其实只为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个家族刘总。但是这个刘总当时在犹太这个民族来讲，特别是在神的这个做选民然后神给他们颁布了这种家族的这种怎么传宗接代啊，这种规则，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很大的事情呢？是因为你看这个老二，他只是不愿意给哥哥留后就被处死，就说明这件事情对神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嘛费尽了心机，用我们所谓的不道德的手段来取得这个后代，神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把他就是当成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满足了更大的意义。而且你就是我们看他嘛这个人，他又是外邦人，对不对？又是个女人，又是个媳妇儿，就是这么不重要的一个人，居然不断入了家谱，而且入了圣经。这就我们可以看到这神是多么看重这样他的这个一个行为。那他之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很多的冲击，是因为他里面的很多的这种规范跟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有冲突。因为我们现代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婚姻就一定要有爱在里面啊，就是很浪漫的事情啊。但是因为在当时就是神的命令就是要传宗接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东西都放在后面。那他就是履行了这个职分。然后犹大其实也没有那么坏，就是说当然他也不是什么他做的也没有什么好，就是最主要是他在神的吩咐的事情上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文化下面，他外面找个妓女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其实我们中国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说男人在外面找个妓女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作为一个正统的家族，一个上流的家族，如果他自己家族里面有女人居然敢做这种事情的话，那肯定是要出事的。这谈不上什么伪善，风俗就是这样，一贯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并不是说做了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或者是讲他什么虚伪，这只是文化就是这样子。那他当然他做的不好的就是他把这个他妈给撵回去，他的当然就是从我们人的私心来讲，他是怕的他老三也被他害死了。那因为他跟神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联系，他又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两个儿子就这样子就死掉了，对不对？他害怕，所以他就把他妈给打发回去了。那但是他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一旦他妈做了这个事情， 他马上，他毕竟是神的选民嘛，他马上就知道他哪里做错了，他们做的哪里是对的，他马上就承认说他比我做的更有意义。那所以这件事情总的结局还算是比较完美的。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Win的分享啊，这个讲到最后犹大的悔改啊，这一点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啊。但是讲到当时的文化，还是要补充几句的哈、啊。这个不能用这个来为犹大所做的去开脱啊，因为跟他差不多年龄的约瑟，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在39章之前哈、啊。到39章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在一个文化中长大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啊，但是约瑟比犹大处在更艰难的处境啊。犹大还是自由选择的，约瑟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由选择，但是犹大竟然可以坚持不去犯奸淫，没有去找妓女啊，甚至跟这个送上门的这个祖母啊，他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说明那不是文化的问题。在这个家里，一个家里长出来的哈，约瑟他能够持守住啊这个圣洁的标准啊，犹大本该也能够做到，但是他没有做到啊，所以不能用文化来为他来开脱。
不，我们只能说约瑟比较圣洁，但是犹大这种行为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面不算是犯错。
对，按照迦南人的文化是这样的啊。不光是妓女，而且是找妙计啊，这是跟这个拜假神都掺和在一起的哈、啊。当时的人确实是这样做，因为犹大离开他家族，到了外边人当中，跟他们混在一起哈、啊，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这是没有错哈、啊。但这也说明他从根源上就开始偏差了，是他要认罪悔改的地方。
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不能按照基督徒的标准来要求他。他如果跟神有一直有祷告有联系的话，他也不会把他妈送回家，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个是人性的败坏了。你看，犹大去找个妓女，是他觉得是很情商的事，但是如果他师父做个妓女呢，就要把他混火烧死。这个在人面前这个看法是完全是不公义。在神面前是不公义的，但是人哪个社会的文就用文化这个来做折口，是在神面前是不能够容纳的。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只要是人就是罪人，是罪人就会犯罪，但是神用罪人来达成他至高的旨意。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必须要由犹大支派出来，所以我们读38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章。其实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讲都点到这一章的主题，已经很完美了。我觉得这个查经班越来越好，为什么呢？我们都花心思读那天的经文，把精华都讲出来了，是我们当中彼此受益，彼此扶持，彼此在主里一同长进，好的无比，感谢神。
嗯，感谢主哈、啊，跟吴长老有同感哈、啊，真的是神的恩典和带领在我们的当中哈、啊。这些经文呢，当我们慢慢的哈、啊，一天读一小段，而且很深入的去分享、去思考哈。啊就不会泛泛的哈、啊，很多人读圣经太快哈、啊，下结论也太快哈、啊。但是真的，我们把这些经文摊开来，仔细去想，仔细去看哈、啊，其实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哈、啊，也真是更贴近人的真实的状况啊。不是这个标签贴给他，这个标签给他啊，人是很复杂的哈、啊。圣经是很真实的记录的这些事情哈、啊，是让我们今天能够。更深的体会哈，上帝救恩的那个宝贵哈，人性的那个败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凭着信心是有出路的，是有盼望的哈。那一个带给人盼望的福音实在是太美好了哈。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就求你的祝福在座在线上 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用你的话来做我们的 guideline、让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所走的路。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